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信主之后，总是要问问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你，主耶稣还会不会为你死？会不会？
会，
会是吧？会还是不会？你要说会哦，你要知道，你如果说照理说是会的，可是我还没有体会到底怎么回事，那你就好好的去祷告，好好的去明白这件事情，他真的是这样。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哎，那在这里，首先大家的问题就是说，主耶稣那里真的有一百只羊，有九十九只还在那里吗？是这个意思吗？这怎么答呢？
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这比喻，主耶稣如果是神，如果是神的儿子，他的比喻一定是对的，他比喻不会是错的。其实这里主耶稣讲话讲得很清楚的，他不是说我父那里有一百只羊，他说什么？你们中间他又讲了一个字啦，这个字就我们刚才看过的啊。
若
一个人若有一只羊，他说人有一百只羊，他拿这个事件来比喻，他并不是说我父那里有一百只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哎，你就没办法从这个事情上的硬来跟他挑毛病。那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欢喜还大了。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这个小子是指的谁呀？全世界所有小孩。所以为什么刚才要问说，到底这个逝者是他找回来以前还是没有，对不对？每一个孩子在神的面前都是这么重要的。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一点？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是为什么？叫我们不要轻看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从大人到小孩子。那什么叫做轻看呢？什么叫做轻看呢？
觉得他不重要。
怎么样叫做怎么样个不重要法？
不给他传福音。
哎，对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有多少个传道是跑到中国来，他基本的思想是什么？是这件事情。因为父认为重要，所以我不看这个人是个野蛮人，是吧？是个黑人，是个白人，是个好人，是个坏人，是个流浪汉，都一样的。父看他为重要，我就看他为重要。我如果不把福音传给他，叫做什么？轻看。轻看啊，那你如果把福音传给他，你觉得你会不会把他找回来呢？你是不是去找就一定找回来？没有，哎，主耶稣是找得回来，但是你看，若是找着了，他为这一只羊欢喜啊，这是主耶稣自己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嘛，我们可以把这段看完啊，因为这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我们应该要讲一讲。前面讲到绊倒，这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什么叫做得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麻烦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圣经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意思了，对吧？就得罪是什么？
做了一件事情亏欠了你，就是对不起你。
亏欠了谁？
亏欠了，嗯，我。
我是吧？这个区别就来了啊！你看见他犯罪，你看见这件事情，你心里面不舒服。他这个犯的罪可能跟你更没关系。可是反过来，他假如对你不礼貌啊，或对你发脾气啊，那个不见得就是得罪你，他应该得罪不到你，对吧？就是中国人的话来讲，从这个中国的教会的传统里面生出来一些东西，我们有一个很吓人的名字，叫做新约惩戒，教会惩戒，这是一连串的手续啊。甚至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指出他的错来，你看见吗？这就比较清楚了。不是说你得罪我，你对我讲话不客气啦，或者你偷了我的钱啦，而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以下他就解释前面我们曾经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了，在天上也要 释放。不过没讲完，底下还有一句话，我又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和我又告诉你们啊，一样重要的。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哎哎哎，这句话好像应该是摆在别地方，这句话怎么摆在这儿呢？有什么意思呢？跟刚才这个所谓的新约惩戒还有一个人得罪你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呢？这个是我们要自己要去答的啊。这不管中国的教会也好，西方的教会也好，他们看到这一段就是很得意，好不容易我们中间终于主要是给我们一个办法，我们照着去办，对吧？这个什么异端裁判呐、最后把人家钉在油柱子上烧啦，因为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都从这里来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看这个话，我们应该怎么个解？这里边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穆恩趁着他这个思璇新娘子怀孕的时候呢，又跑到街上去看看，就看女孩子去了。哎，那这时候小卫看见他，他得罪了小卫，那怎么办？
他应该得罪了他姊妹，
他得罪了姊妹，他没他姊妹没看见，你看见了，因为你们三次会的传道人没什么事儿，就整天上街闲逛，对不对？
那我应该就是去跟他聊，他要不听，我就把陆家也带上。
你不错，哎，你不错，但你这最重要的事情，在今天这个，尤其是北美的教会里面，是往往漏掉了三个字啊。我们是这么读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话，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这三个字不见了。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来着，哎，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情，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去直接跟那个人讲。在中国教会里面的规矩是这样，全教会人都知道了，那个人还不知道，为什么？当他看见有弟兄行为不妥的时候，他不是去跟那个弟兄讲，这里边你就去，也不是别人就去啊，对吧？因为是你看见的，是谁叫你看见的？主要你撞上的，这个最重要。那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教会的规矩是这样，人家来跟你讲说，哎，什么样的，是不是？你说，那你就去跟他讲，跟我讲干什么？你先去跟他讲嘛，就圣经讲，你去趁他只有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别人讲，你先去直接找他讲。你说我不敢讲，你不敢讲，那就别讲，好吧？就让他得罪你，你自己跟主负责。你你在地上捆绑的，他就捆绑；你在地上埋起来的，在天上也埋起来。这个弟兄他可能从这个罪行里面出不来了，对吧？你知道以前这个休斯顿这个玄关牧师那时候出事情的时候，其实教会好多人晓得嘞。就不敢去讲，到最后更糟糕。你知道了就要去问，知道了就要去讲。其实不是没有人不知道，这很糟糕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别人来跟你说什么，要你去办，你拒绝办。因为圣经主的话，他不是说来跟牧师讲，来跟传道讲，叫传道去。你碰见你就去讲，我劝你去讲，鼓励你去讲。讲了以后他不听，那我跟你一起去，没问题。可是这个你因为是你遇见的，你想想看，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假如真是有这样的事情，对吧？那你不自己不去讲，你找个另外一个人去讲，那个另外人说我是听某某人讲，那不是闹出更多的事儿吗？对吧？你就去讲就是了，你就去讲。其实我们管教小孩也是一样，爸爸看见就爸爸讲，妈妈看见就妈妈讲。不要说爸爸看见我不讲，就妈妈讲啊，因为家里总是我做好人，不能这样子啊。就从这里开始是整个办事的手续，你指出他的错来，这个指出他的错来还有什么啊？这个特色还有什么这个重要的诀窍在里边？你们有没有去办过这样的事儿啊？陆家有没有办过这样的事儿？你有没有试着去
被？
你被办过是吧？
你不知道吗？
小魏有没有办过这种事儿？
都是这个姊妹把别人这个做错的事情的地方告诉我，然后希望我去跟别人聊。
那你今天是不虚此行啊，对吧？你今天这句圣经，
对啊，所以蒙哥，我这个是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啊？
你当然是不，你们二人是一体的就不太一样了，对吧？ 不主，其实他主要的事情不是弟兄或者姊妹，而是说你看见的人，那个人你是一个目击者，你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再推给别人，你一推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对不对？
这个我也遇到过，遇到过，但是这个后来别人就要跟你翻脸了。
哦，呵呵，
这个牵扯的事情可能比较敏感的嘛。
或者说蒙哥他这个做了这个事情啊，他表面上看来好像不经风云的，但是背地里大家都觉得这个有问题，那怎么办？
你要先觉得有问题，你先去的话就会比较好办一点。这个星星弟兄又说，哎，这个星星弟兄，别看他年轻啊，他那个圣经还真熟，他立刻就从立位记里面找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串珠串出来的啊。若有人听见，这是旧约的时候，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有啊，或作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这不太明白，这个所说的发誓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太晓得。但是有点想是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本来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你看见你说出来这是不对的。但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的呢，相当的清楚，他是说趁着只有他和在你一处的时候要干什么，指出他的错来。这个指出他的错来是不是表示他一定错？不一定，很可能是个误会，不过误会就好办了，
只是把心里的疑惑先讲出来。
对，你把心里面的疑惑打开了，但是你要指出他的错来的时候，比如说你太太要跟你要你去跟人家讲，那不管是你去讲还是你太太讲的，你这个在讲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在家里面演练一下吧，因为你讲话的时候言语要带着和气。本来那个人假如做了亏心事，他就已经心里面不舒服了，你去讲的时候更要小心，因为很可能弄不好的崩了，是吧？不要这样，你要指出他的错来。这个到底怎么样的指出他的错才是一个最好的指出他的错，这东西需要商量商量的啊，需要请教请教的，是不是？啊，年纪大的人呢、啊、或者是你们的夫妻之间呢、啊、这个东西都要好好的去商量。那现在还又来一个问题了，比如说他做了一件事儿，你看见了，你去找他说，指出他的错来，然后明明是这样，可是他不承认，那你怎么办？
你说我吗？
我不是说你啊，我说小魏啊。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人，带一两个人去。这里有个麻烦，你看见这个麻烦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人他说我真没事儿。可是来指出他的错的人认为怎么样？你还是有事儿，所以我再找两个人再来找你。你看见这个事情的麻烦性没有？怎么办？这事儿我们真做过，还不止做过一次。有个弟兄，他在外面有女人，但我是不是真正撞见这个女人？没有，我确实是听见风声，我也看见一些迹象不太对劲。那你说我这时候去不去问他？我决定去问他。
去。
去。那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我不是指出他的错来，我只是说我现在见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他跟我说没，那怎么办？我不能再找两个人来，对吧？我要去问你，我就心里面对于你要给我的答案事先要有个心理准备了。这个人不是被我撞见的，对吧？我只是心里面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我去找他，如果他跟我说没有，那我去以前我就心里面一定要先准备好了。你去问他说没有，你就当他有还是没有了？至少暂时没有了，你明白吗？有事情再说，要不然你搞不完了，你不承认是吧？啊，再找两个人，再找两个人来。你们觉得这些的办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办法是要治啊，要把那个大毒草抓出来还是怎么样？他说免得他下地狱。
圣灵在他里面也警戒他们。
要得一个弟兄，
因为我们有彼此鼓励的责任，而且呢我们在一起啊不能心里不舒服。我们常常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是用在夫妻中间一个很好的劝告，其实在教会弟兄姐妹中间都是这样子的啊。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有什么误会的事情，你怎么对我这个眼神啊，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就问问他说没有，那就没有了，就当没有了。 好不好？这个叫做你们在地上释放呢，我在天上就释放；你们在天上捆，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也捆绑。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一般就包括天主教，现在教会说你不听啊，教会处置你，你不听，那就跟你断绝来往，是不是就这样子？什么意思？他为什么后面又在讲说你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他说你替这个失丧的弟兄，哪怕是真的有错，你替他迫切的祷告。你在地上释放他，你在地上赦免他，在天上就赦免他。你明白了这些事情，才会知道为什么底下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你看，本来是那个弟兄得罪你，那个是事情的主角，对不对？现在主耶稣讲着讲着，其实事情真正的要件是什么？饶恕被得罪的这个人。绊倒人的事情免不了，怎么样让这些的事情能够不再成为一个教会成长或者弟兄姐妹成长的一个拦阻？那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了。不但我们彼此要鼓励，彼此要劝诫，而且彼此要干什么？饶恕。不但彼此要饶恕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彼此要求饶恕。只要他来说他求你饶恕，你就得饶恕他，对不对？你说绊倒人的事情怎么办？你假如父母亲有的行为不好，小孩长大不信了，他拿这个东西来说你，那你怎么办呢？你先认罪啊，跟他们承认，好好的跟他们讲，你再去教训他，他更不信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教会中也是一样，我们见了主的时候，不应该说我心里面，我看那个 Alan 这个人呢，我是越看他越不顺眼。Alan 心里面对我嘀咕嘀咕，这都是你教会为什么会没有主的爱，都是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谁提出来的？我们需要在这个饶恕与被饶恕之间呢，好好的谈一谈。为什么呢？一个基督徒他怎么会不成长？他怎么会觉得说我就没有什么爱心啊？我看神的事情看不明白，我好像跟主的关系不是这么清楚。往往都是因为该认的罪没罪没认，或者该饶恕的人的事情没有饶恕。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先回家反省反省啊，看到我到走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什么人，可能是我小时候长大我心里面对那个事情就是过不去，我仍然恨他，我就是没办法再饶恕他。这可能是你最亲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亲，或者你信主很多年之后，你仍然想起一些从前自己想起来都很脸红的事情，很尴尬的事情，那你也许应该去找一找啊，该道歉的道歉啊，该求赦免的赦免。你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以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的神啊。但是我们这个今天恐怕没时间讲下去了啊，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